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最近啊，您睡得还好吗？最近呢，我就偶尔啊睡着睡着都会被热醒啊，因为呢南方这边的天气气温已经开始呢慢慢的默默的在升高了，所以我就一定是时刻都提醒我自己啊，如果可以要早一点睡觉才行，这样呢就算是在中途醒过来也不怕，因为可能就睡饱了。所以在这里呢也问问我们无限的家人啊，你平时是几点睡觉的呢？可能有人啊晚上呢10点就已经睡在床上呼呼的了，也有人呢到了深夜呢还在滑手机追剧。不过你知道吗，不要看啊这10点到11点这里可能只是相隔了1个小时，就说如果你是10点入睡或者说是11点入睡的话呢，这1个小时其实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啊是差很大哦，更别说是啊、哦、你可能到12点1点甚至是更晚的时候睡觉的话呢，那个身体的表现的程度也会不一样。首先呢有研究就指出啊，如果晚上睡得比平常少的话呢，隔天情绪真的会变得比较不稳定，更容易呢觉得烦躁生气。所以啊越早上床睡觉呢隔天精神就越好，这个就不用说，这是一定的嘛。再来说一点啊可能会让你竖起耳朵听的，就是呢10点入睡还能搭上褪黑素的便车，因为人体在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呢就开始大量的分泌褪黑素，这个时候睡觉呢说的是10点钟哦，能够更容易入睡，睡得更沉。如果呢拖到太晚呢、啊、褪黑素呢已经分泌有一段的时间了，有些如果是比较敏感的人呢、啊、甚至呢会出现困过头反而就不困了的情况。而且啊10点左右睡觉其实呢也是很符合古人所说的子午觉，子时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段时间最好已经是进入到深层的睡眠，而不是呢11点才爬上床准备要睡觉。一般人呢从入睡到进入深层的睡眠呢大概需要30分钟到1小时，所以最晚也不要超过11点上床睡觉，那睡到这个早上的6、7点起床呢就是刚刚好了。最后呢有研究呢还发现哦，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心梗的风险是最低的，心肌梗塞的风险是最低的。虽然啊我们都知道早睡是对身体好的，那好在哪里呢？精神好，气色佳，而且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保护的作用哦。还是那句老话嘛，如果可以就早一点睡吧，我也是这样提醒自己的啊。身体好，心灵也要强壮哦，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诗篇导读，好好珍惜这诗篇导读的时间。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137到144节。
耶和华，你是公义的，你的典章正直，你所颁布的法度是公义的，极其可靠。我的狂热把我烧灭， 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话。你的言语极其精炼，令你仆人喜爱。我渺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公义，你的律法是确实的。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是我的喜乐，你的法度永远公义。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存活。
神的话使我内心火热。保罗劝勉门徒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显而易见，外在的殷勤离不开内在的热情，缺失了内在热情的侍奉，必然变得僵化，而缺少勃勃生气。但是当门徒在这样一个冷漠又处处敌意的世界中服侍主的时候，如何才能使自己内心持续火热呢？诗人在此处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清楚的看见，他形容自己内心的狂热把它烧灭，而这狂热却不是来自于某种神秘且新鲜的体验，乃是来自于神的话语。正如同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在听到耶稣对他们讲解圣经时就心里火热，又或者亚波罗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之后就心里火热一样。诗人一方面明白了神话语的价值，并感知于神话语的正直、公义的可靠性，以及神律法的精炼与确实，并且因从中获得喜乐而内心狂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看到那些无知之人藐视神的话语，忘记神纯全且使人存活的律法，而内心充满悲愤。无论如何，神的话语是诗人内心火热的原因，追求明白且遵行神的话语是他持续火热的动力所在。若是没有神的真理，妄图凭借某种新奇的体验去保持内心的火热，都只不过是如同一堆被抽掉一根根木材的篝火。亲爱的天父上帝，当我们内心软弱冷淡之时，恳求你帮助我们想起你的话语，使我们靠着你所赐的真理能够再次复兴起来。愿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使我们不单得着侍奉你的能力，更让我们得着属天的智慧和悟性，就是我们更多明白你的真理。因为唯有你的真理才能够使我们得着生命，也唯有你的真理才能够使我们认识你的旨意，并且唯有借着你的真理，我们才能知道当如何来侍奉你。主啊，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仰和生命都能够在你的话语上深深扎根，就是我们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使天父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即使旷野道路无力淹没我的心，我要向你屈膝，更多寻求你的心意，求牵引我贴近你。无论高处低处，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33，寻找迷羊。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晚上，我预备好要睡觉的时候，电话响起了，是学生小峰，就是我曾经分享过在路上偶遇和他在海边聊天，听他倾诉心声，解答他信仰疑问的那一个男生。没想到这一通电话是微信视像电话来的，而我当下的装束是睡觉的状态，我很自然把电话的镜头朝天，然后接听电话。更没想到的是，视像电话里头还有另一个男生，很眼熟，虽然已经毕业十几年了，昔日的小男生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我一看就认得他。小峰兴高采烈地问我，老师，你认得出他是谁吗？看着自己昔日教导过的学生，就算已经是个大男人了，我也当是小孩，我再也不顾什么仪容了，我把手机镜头对准自己，面对面回答我的学生说，当然认得，小圆嘛。电话那头的两个男生惊喜万分，老师太厉害了，这么久没见你竟然认得出来，而且还记得名字呢。我说，但凡我教导过的学生我通常都认得。两个男生都很感动。小袁说，昔日对我好的老师我都记得。我回答说，但是我只记得每一次跟你讲话，我都在催促你逼迫你呢，
或者也因为这样我特别记得你。小人说，我小时候不认真念书，所以老师常常琢磨我。我知道老师是为了我的好处。记得我第一次高考考得不好，重考那一年又有幸给老师教导，我发愤图强，总算念上了大学呢。我们重温着当年在校园的往事，也谈了彼此的近况。那是星期一的晚上11点多，又不是周末，又是深夜，怎么两个成了家的男人还在外面不回家呢？而且听小峰说他们还喝了酒，原来大家都面对着极大的压力。小峰跟小袁说，老师常常给我鼓励，每一天都传递圣经的金句和祷告给我的。我们约一个时间和老师见面，让老师也给你开导一下吧。就这样，我们约好了一个黄昏，就在之前听小峰倾诉心事的海边公园见面。再一次见面，眼前的小袁长大了，成熟了，对老师多了几分的体贴，岁月为他增添了一点憔悴，像是生活的担子吧。我们坐在海边聊天，小袁是个聪明能干的青年，大学毕业以后投入房地产行业，工作表现很好，也赚到一些钱，大概10年前结婚生孩子了，生活美满。但是自从新冠肺炎加上各种类型的战争，导致全球经济动荡，香港房地产也难以幸免，大大影响了小袁的工作和收入。由于每个月的生活开支不少，包括要偿还楼房的贷款、养育孩子，各种各样的生活开销，单单靠他的收入实在拮据，加上太太不太体谅，夫妻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淡薄了。想到自己的父母亲，虽然他们经济独立，甚至有时候会赞助一下小袁，但是小袁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子，未能供养父母，反而要父母费心，心里感到内疚又羞愧。听着小袁的分享，惊觉生活的担子、人生的苦难一视同仁地压在昔日年少无忧的孩子，今天两个大男人的肩头，一个是小袁，一个是小峰，我心疼着两个孩子。听着小袁倾诉心声，我唯一可以做的只是表达同情，给他安慰和鼓励。言谈之间，小袁也会关心问候我的状况，我也向他分享我的身体状况，包括我的心情，我怎样靠着主面对自己体能的衰退，怎样经历主的恩典，领受残疾的使命和差遣。我没有急于向小袁分享福音，因为我知道当下他最需要的是聆听、安慰和鼓励。我们谈了差不多2个小时，我为他们祷告。小袁、小峰还记得念书的时候背诵过的主导文呢。因为我所任教的是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学校，我们三个人同心用英语一句一句地背诵主导文。 Our Father in heaven, hallowed be your name, Your kingdom come, your will be done, on earth as in heaven. Give us today our daily bread. Forgive us our sins, as we forgive those who sin against us. Do not bring us to the time of trials,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For the kingdom,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are yours, now and forever. Amen. 背诵完了主祷文以后，我们满足的开怀大笑，仿佛回到昔日天真无虑的校园时代，向天父纯真的祈求，而他们的神情也放松下来了，仿佛知道天上有一位爱他们的父亲，默默地垂顾着他们，生活多么的艰难，压力有多大，有一位爱他们的天父上帝知道，并且会护佑着他们。当我紧握着他们的手，为他们的需要祷告的时候，他们再一次低下头，合上眼睛。祷告的中途，有一个小男孩走到我们面前问：你们在干什么呢？我张开眼睛，轻声地回答小男孩说：我们在向天父祷告呢。小男孩说：我在学校也会祷告的呀。我说：是吗？很好哦。我和小男孩互道再见，他一蹦一跳地走开了。这过程当中，我留意到小峰和小圆一直紧闭着双眼，充满信任地等待着老师应对了小男孩以后，继续为他们祷告。看着他们信任安静的面容，仿佛化身成为了可爱的小男孩，我不由得对他们生出更多的怜爱。我继续为他们在生命里、家庭里、工作各层面上面对的困难祷告。我祈求天父用最大的慈爱和恩典围绕保护着他们，让他们经历到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圣灵保惠师的同行、照顾和赐福。祷告完了以后，他们的心好像充实满足了一点儿。我们再聊了一会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我感觉仿佛把他们从纯净天真的校园送回社会的洪流当中。但是所不同的是，从那一天开始，我的代祷名单里又多加了一个名字，小圆。每一天我都为他祷告，祈求天父照顾我所爱的学生，祈求天父的恩手提携着他，恳求天父的眼睛看顾着他。而我相信有一天他也会进到救恩的羊圈里。圣经以西结书34:11-13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弟兄姊妹们，昔日以色列人得不到领袖的保护，颠沛流离， 上帝宣告要亲自寻找牧养自己的群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处的世界里，实在有太多困苦流离、孤苦无助的迷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作为已经进入救恩羊圈的我们，愿我们立志成为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的好助手，用我们的生命见证，爱神爱人的心，身体力行，一起把困苦流离的迷羊吸引过来，归到同一个牧者，主耶稣，让他们得着牧养和保护。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他用一只一滴恩赐宽阔无法测度，他超绝的爱我也无法揣摩，他的爱领导你和我，他的怜悯挽回堕落，他如今乃是羔羊在世人宝座，何不放声呼求他名，哦主耶稣，转回向他倾诉，他聆听且在乎，他把王兵催促，他勇士的渴慕，就等你转向他的眷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林传道今天的分享，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又或者是来我们专属的节目留言板留言。听完这集的《拐杖笔记》，真的是感叹到，特别是听了两位我们祝林传道的学生的情况以后，这就是我们现实的人生啊。在我们这个充满变数、压力又这么大的社会里，可能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啊，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在旷野中迷了路、不知所措的无助小羊，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信仰里，都可能会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都不是超人啊，我们没有办法替身边的人扛起所有的重担，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扛我们自己的担子，也没有能力凭一己之力呢就去改变整个大环境的走向。但是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信靠他，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啊，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看顾我们的大牧者，虽然呢我们不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但是我们绝对可以选择把这些的难题交托给主耶稣。主啊，你要呼求主，对他说，主啊，我们不能，可是我们相信你能够做得到，你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当我们发现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感到无力无助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试着少一点的说教，多一点的倾听，少一点的催促，给他们呢可以多一点点的时间呢分享他们的难过，也可以呢等候神的作为。有时候啊，哪怕呢就只是一个安安静静的陪伴，一次肩并肩坐着，然后呢彼此的可能沉默，你就默默地陪着他，听他诉说，或者呢也可以抱抱他，握着他的手，在心里呢默默地为着他们的需要向天父献上一个祷告。相信呢已经能够成为支撑着他们继续往前走的力量，因为天父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啊。让我们在这个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里，我们也能够呢成为彼此的支持和鼓励吧，继续携手在人生这漫长的考验里，我们跋涉前行。而这一路上，愿我们呢都有被大牧者主耶稣那双温柔的手拥抱的福气。当我们经历过恩典，都能够带着主赐予给我们的光，照亮身边那些迷了路的羊，使他们呢都能够安然地回到大牧者的手里。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师妹你好，文慧老师。
对，我是文慧，你好。
你好。
我看到梁安老师给我的资料啦，说呢你有听我们电台的节目。
我这个群里头的所有的节目我是每天都听。
啊，你真棒。也就是说呢你有一个群，在这个群里头大伙儿呢都能够互相的分享良友电台的节目，所以也听了好多节目，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哇，我要为你们这个群来感恩哎。
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去年的年底，我说我做个感恩的见证，我哥认识你整合花的，再来说我叫一个小伙子花的，就我那个姊妹家的儿子花的，我也不知道收到没收到，后来年前花的，我说发个感恩的见证。
哦，你是说你曾经发了一个感恩的见证，给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
啊、
是吗？
啊，对对对对。
那有没有收到啊？ 首先呢，我要告诉你，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真的抱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团队，所以你发给这个节目呢，这个电邮就不会到我这里。所以我除非去问认识你真好的团队，哎，有没有收过这个人的见证？不然的话，我是不知道的。那么我方便问他呢？方便，但是我觉得他也不一定能够很快给我答案。可能他们也收了很多的短信啊，很多的听众的见证，他们可能也要去找一找。所以呢，现在你问我，我没有办法给你答复。
我的意思说呀，没有给我这个答复。我说就是无论搁这个，就是像搁那里头每一个节目，像我要做见证什么的，是直接花到哪里都是个能花进去的。因为我这个花见证，年前花，以前我给我女儿做个见证。我也会的不是老近，我找，因为我也弄不好咱们手机，没有那个邮箱，找别人发呢也挺费劲的。再来说也不知道他发没发，也不好意思问。
哦，我想问你，你那个群里有没有有一些人是常常跟良友电台联系的？
没有，
没有啊，都只是在群里听节目。所以你想分享见证，你是想写的还是想自己说呢？
我说的也好，写的也好，都行。但是来说，我都是弄不进去啊。写的也有，我那位年前写的感恩的见证，我都写好了。
好，那我
上我姊妹家的一个儿子，他给我发的，我就不知道他发没发，我也不好意思问他。
好，没关系，没关系。那这样吧，因为呢，今天呢接电话的是梁安老师，那么梁安老师呢现在在爱广播 iRadio 这个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栏目是可以访问听众朋友的。那除了是问问听众朋友的故事，另外就是可以做见证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既然你都已经写了，可以的话呢，梁安老师跟你约定时间啊，就在那个栏目里头访问你，你就可以呢按着你所写的把它给分享出来，读出来，行不行？
哦，可以可以
可以啊，好，所以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觉得更好的是，你既然都已经写了，所以到时候你就按着你所写的就多预备几个。你觉得说哎呀，我好多见证啊，那你跟梁安老师商量商量，行吧？
行，那也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就是见证多，一个一个多。
哦，不，没关系，你多分享，梁安老师可以帮你分好几集播出呢。
对，
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你怎么知道我们星期五10点到11点有这个热线时间呢？
我天天都，我这听好几年，一直都听这个无线飞行号，这这里头的所有的栏目，所有的节目我都听。因为我在家，我在开个小店，我在家没事，因为现在生意也不行，人少，我就在家里看小店，开个小卖铺，在家里不就闲吗？
哦，
一个都不落，我就天天听了一个都不落。
哇，一个都不落。那你在小店里头听这个节目，你是开着所有进店里的都可以听得到，还是你自己戴着耳机听呢？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开着，人家进的，人家上我小店里进的都能听。
太好了，好棒哦。
我天天都是一直都是这样听，我从早晨这样一醒了也听，睡到床上也听，我天天都感觉这都听不完，我都每一个要不听，我都很感觉的遗憾，好珍惜。
哇哦，谢谢你啊！我觉得好棒哦！我可以想象，哇，你的店里头就一直想着良友电台各个节目，然后进来买东西的人就听到了节目，
对对对对，
真好。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那天天聚会也有小组聚会，礼拜二、礼拜四我也参加唱诗班，我就天天把这个你们的良友电台无线飞行号和这个认识你真好。那个馒头的这些所有的女足通信都发给我们的群里的，都发给分享给他们，还有我们老家那大教会群里的几百号，就是天天都分享给他们听，赶紧。
明白明白，那边的教会很兴旺啊。
兴旺兴旺。
是。
我因为我们是外地人，在外面打工做生意，我们全都是晚上聚会，他们这本地人就是早白天聚会，我们全是晚上。
好，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信耶稣好多年了，有差不多十多年，因为我是患难进去的。我那时候在做生意，我老公就我家弟兄也相信，他修冰箱，我们租的市场卖冰箱。后来我那个患病了，就是跟那个圣经告诉我了，不就是魔鬼嘛，我就是说话，就是说窒息了，过去了，又打那信的，我信完了以后信疗足了，就是说也没有。一般的没有是，就是说不有没有伤心的事，没有上来过。那一天没信你读的时候，说的话就上来了。所以我对这个我很追求，感谢主，很追求主。很追求神，我天天就说，我就想借主看这个时代，就是主的日子近了，什么都近，跟圣经稿都一样，全部都应验了。
所以您跟您的丈夫都信耶稣了，孩子呢？
啊，对。我家弟兄也信耶稣，我女儿也信耶稣。但来说呢，感谢主，我这开个小店呢，也去年的干一年。我以前在老家带孙女上学，后来孩子长大，我们管不了了，儿子媳妇在家，我们来这边。完了呢，这刚开始感谢主，这个小店刚开门，刚开始干也不能关门，天天就是说礼拜天，跟着礼拜四礼拜我去聚会。我家弟兄，哎呀，确实也亏欠，我也软弱，他也软弱，因为我们以前我家弟兄也受洗了，我感觉这天天吃剩他就我一个人去，他没去，我真有时候给他带，我很觉得亏欠。他说的，你要久一个月不来吃剩餐，没法带。他说的必须带人来祷告，他得带为他祷告。所以呢，我感觉这很亏欠，很软弱。
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呢，我为你感恩。但是呢，上帝也知道我们的情况，上帝也体恤我们的一些限制。
对对。
所以呢，有亏欠，希望这个亏欠成为一个动力，而不是成为一个控诉，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你是一信主就听了节目吗？还是有人介绍？
我就是别人，是我一个表舅介绍给我的，有3年多吧。
哦，所以你才听良友电台3年多的时间啊？
啊，对对对对。聚会我也天天去，我感谢主，因为就是有这个患难经历的，我真的渴慕追求。
那我们很开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一个小卖铺。整天开着良友电台的节目，很好啊，这个是很美的图画。我也为你感恩啊，因为虽然是患病时信耶稣，但是我相信你真实的经历了神的拯救，不单是灵魂的拯救，而且是身体健康上的拯救。所以如你所说，对，如你所说，愿神给你的这个救恩清清楚楚的啊，而且呢，也因着这个救恩，使你的心呢，从像起初一样的那把火一直烧着啊，不会减弱。也求神继续的使用你的小卖铺啊，让你的小卖铺啊播放电台节目的时候，使所有的人进入你家的小店都蒙福，因你而蒙福。阿们。
感谢主，我去年接我妹妹这小店的时候。我有两个姊妹，她都跟我说，她说啊，你把你卖的小店接过来，你卖倒好了，你敢怎么弄？我说我看圣经上说了，暂时没有难成的事，因为这小店这么地方，以前我有一个姊妹，她的妹妹开20多年了，她在这都花过光。我说我相信我妹妹和我外甥，他们在这一块是花光的地方，她没有花光。我说我借着身。哎，真要借助我这个肉体在这个地方发光。我说我干这个小店，原来我说我干这小店，我也都是五马快60了，我说也不图发财什么的，只能就是靠着劳碌在糊口。因为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人家都说我岁数大了，我干不好，是找不到工作，我急的。后来我妹妹说她家孩子也不好好弄，小店天天是也不挣钱，都赔钱。她说我妹妹说让转给我，我说转就转呗。后来有两个姊妹说了啊，你这是尽头，都说是尽头。我说的，但是来我靠着万金子烟花是起头，是你来说了，人看是尽头，但生看都是起头。
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
面我就说的见证也这样写的，我去年一年就刚开始干，虽然就是说跌跌撞撞，我也就跟那宋宁哥说的跌跌撞撞，也就跟着那宋宁说的，就是这人在矿业手嘛那样，手多的也没有余，我这就是大概的意思觉得就是说少手也没有缺乏。为什么没缺乏呢？就是因为我家弟兄在苏桂平，还有有一个姊妹帮助我，就是我们老家的姊妹，她在开个店，也是我们小组聚会的组长。她我天天是眼力，感谢主，她的眼睛高，她28张，我就才11张，就等于看刚开始。完了呢，是个我每天便宜眼上不足，我全都是上她那里眼，有的不挣钱，有的挣5毛钱，挣1块钱，就是为了拉顾客，不让顾客走。那便宜烟呢，就是说上那个黑利群466上的都卖360，赔100多，好的贵烟全部都是赔钱。但是来说靠不深，因为我家弟兄在苏桂平。我俩一对呢，也不缺乏，还行。也虽然是说的我觉得靠得足，就是说跌跌撞撞，但是那个年够用，也没有缺乏。反正因为这小店里也算不出来，因为它有站子，还有货的站子。
我经过低谷，思想你心事，无论何时恩典够用，能力覆庇我。
反正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感恩不赔钱，就是感恩。
是，
对，我就是说写的这是个感恩的见证，我是那个年真的是够用。
对，
就是说他们都啊，姊妹都说，他说的啊，你这怎么，我觉得我开接这个小店，一我想聚会，因为以前你要在外面打工没有时间去，我以前来了就干一个月，我天天去聚会，人家老板都不乐意。后来我说我就开这条店，我是为了想真的是想追求真，想有时间聚会。我说我开小店，因为我家弟兄晚上非得借到温州这个城市呢，就是晚上聚会，7点去聚会。我说借时间正好对，我说你就说一点不想是落下这个自己聚会。我俩老两口都老了，搁这个只要能够去去掉一切的开支，房租什么的开销啥子，就说能够吃够喝，或者就是说感谢主多少代真的会不会让你不愉的了一点。
是，
因为孩子在家，儿子他们在家看孩子，老家也挣的钱也少啊，给他们也填补一点呢。
是，
也是，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那个外甥呢，我也不知道在没，他以前这个小店他开的，刚开始他开的挺好的，后来他被他的同学给他骗了。给他骗的，他就说一不好开口弄得乱七八糟的。他因为他同学给他骗的好几百万，还有我弟弟，我姊妹四个，两个弟弟和我妹妹，他们家都叫他那个同学叫我外甥，他们弄的就是那一年回点，最后一年回点，说倒回机票，给他们都骗的倾家荡，都是哪一家都骗的，都是该的乱七八糟的。就为这个，我说我为了借姐姐小店，我来改变他，不让他做的小店开小店。他为了开小店，他天天借孩子舍不得，从天天都做小店，玩那电脑乱七八糟的，他爹妈也闹得要死要活的。我说我把他接过来，借出去我来改变他两个年轻人。
是的，所以你是带着使命来开店的。能够为主发光。
对，我就说这个三个条件。
明白。也像呢，在旷野之地，好像你讲的，不多，但是呢，也没有赔，所以神的恩典是刚刚好够用，我们为此感恩。
你让怜慈恩给我，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希望呢你能够在梁安老师那个节目里头呢更多分享，例如你刚才稍微提到的你患病的时候啊是怎么信耶稣的，为什么那时候会决定信耶稣，那么信耶稣带来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也分享哎你听良友电台听到现在3年多了，那你为什么呢每个节目都要听呢，一个节目都不落下呢，那还有就是你现在啊每天都听着节目，开着节目在小卖铺，有没有客人进来听节目听到哎好奇的问你呢，我希望这些呢你在良友 i 广播 i radio 那个节目里头能够跟梁安老师再好好谈一谈。好，现在呢我把电话转给梁安老师，他在跟你联系。
好的好的，谢谢吴伟老师啊。
嗯，好，愿神赐福你使用你的小卖铺。
清晨夜晚
向你呼吁，
你用厚恩待我，
心事
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从2012年开始，有我们的声音，
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我是你的主持人吴爽。亲爱的朋友，你的心灵我能懂。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
行。
亲爱的家人，我是你的家人小农。
我是罗文辉，跟大家打气啦。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我已经准备好了。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音。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在这里呢有我们两位会心一笑二人组，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琴弦老师好。
那我们纵然身体上有限制，但是主的爱是没有限制的，而且我们的声波，我们大气电波还有网络也是没有限制的。
14年间有你们的陪伴，
陈弟兄你好吗？
哦，您是小龙子们是吧？
是
小龙啊，他这就是小龙。
对对对，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感谢主，罗老师好，小龙老师
感谢主、
你好你好，张姊妹。
那我知道呢，张姊妹你打电话过来呢是特别为别人祷告的，对不对？
对、因为你们也经常为我们祷告，感谢
互相代祷哦。
喂你好，李姊妹吗？
好，佳音老师好，感谢主。
哦，你的声音听起来感冒咯，不是我传染给你的吧？
哎，文慧姊妹你好。
哎，你好，堂弟兄，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对呀、我们又连线了。
喂，
先生好。
喂，杨弟兄，
今天又上班了。
你听见我上班，你很开心是吧？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我们要换新装啦。从3月30号起，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2点半在同行频道，晚上7点半在爱广播频道以及益友电台，两个不同时段，三个不同频道准时起航。无限飞行号继续与你同飞行。
无限飞行号。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已经是一小时无限飞行号的尾声了，先来预告一下我们节目换新装以后的安排吧。那首先呢，更新之后的第一弹就是特辑，下个礼拜的特辑，下个礼拜就是受难周了。从周一起，一连5集无限飞行号，我们准备了系列的特辑，与耶稣一起走苦路。在这5集的节目里，我们不只是要回顾一段的历史，还邀请你将这段的苦路延伸到反思自己的人生。下个礼拜我们约定好哦，要暂时放下手边的忙碌，挪出一段的安静心灵的空间给耶稣，也给我们自己。在无限飞行号，我们在空中一起呢，与耶稣肩并肩走向这条翻转生命的路。当年啊，这条路是耶稣自己独自的走，但现在呢，他邀请你与他一起同行。好了，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相约下个星期一3月30号的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再会。
上